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儿买妇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186回。
房俊卿在东北是巧遇高人，你要说这小子还真有点命，怎么呢？给这老头啊练了一通功。这老头姓什么叫什么他都不知道，好几天他没敢问。这老头看完喝点酒，老头就乐意喝酒，还喝那地道的小烧，就喜欢喝那地道小烧的纯凉酒，没勾兑过的。哎，喝着那美。老爷子喝完乐了，看着这武术，您这个叫武术啊？哈哈大笑。这小子说，那老爷子，我这不是武术是什么？爷们儿，您这叫坦哄。什么叫坦哄？就是什么都不是，跟着起哄。哎呦喂，如果是中华武术要是由您传承，我跟你说啊，宝贝儿，那中华武术就没得术了，就光剩武了，你就瞎捂着捂着得了，哈哈哈哈。那爷们儿您懂吗？什么话？不懂我能看你这武术吗？我把你捡回来之后，我用血呀、啊、给你暖身子的时候啊，我已经看出你是个习武之人。但是你学这武术啊什么都不是。你呀、啊、学夹生了。你这老师很一般，可以说是江湖上一个骗人的把式匠，打把式卖艺型，叫什么野螳螂啊，自个儿把这名儿起的还挺好。螳螂拳，螳螂拳得怎么练？你看这个夺手，啪，老头扒一个夺手。哎呦，什么叫夺手？前手一转，扒一夺，就能把你人勾住。螳螂你懂吗？看傻了。当时这冯俊卿看傻了。哎呦喂，这老爷子厉害，啪，俩手一晃，啪，又来个螳螂招。螳螂有一句话你要记住，说螳臂挡车，可笑不自量，也叫螳臂挡车。就螳螂那胳膊，你再认为你那胳膊长了不得，你能把这车挡住吗？你挡不住。他是从这个角度说螳螂，那你为什么不从那个角度看螳螂？他这种顽强的不怕死的精神叫螳螂精神。哎呦，这句话受益颇丰啊。嘿嘿，这小子，这冯俊卿心想，这句话我必须得记住，不怕死的精神，螳螂精神。对呀，不怕挫折。他明知道前边这是车，或者是这个物体，别说他有这思想，别说他有这境界，就是说前边这物体比他本身要大多少十倍多少百倍，甚至于说太多太多的了，他都要把它推动推走，都有这想法，不怕死，这叫螳螂精神。好啊，这种精神我要学习。老爷子，您说的真对哎，这是螳螂精神，所以螳螂坚韧不拔的精神你要学习。我不会螳螂拳，我会北国拳，我这拳叫北国春，您这是我自创的一拳，这拳谱上也没有，哈哈，今天我喝了啊。我给你练两下子。北国春都说南方暖北风寒吗？北边是寒，我不，我把北拳打南，南拳练北，我采用南拳北拳结合的一个中性的办法，我练了一趟拳，我造了一趟拳。实际上书中按笔交代，这老头是谁啊？叫塞北奇人古文，也叫古文。这塞北奇人古文这人可了不得，在南方犯了大罪了，跑了。 他犯的都是杀人罪，几十条人命在他手呢。那是一个贪官，咱就不多交代那面了。他把这贪官全家杀了，化影图形，没地儿活了，这跑到东北这儿来了，自己一个人在这儿盖了这么几间房子，两间，说白了就是一间半，一厨房一个卧室，在这儿就住上了，住有十几年了。自己在这儿潜心的研究，待着没事儿啊，就研究了这么一套拳法，叫北方拳法，也叫北春拳，自个儿起名叫北春拳。为什么叫北春呢？把北方的春天给你打出来。小子你看着啊，啪，老头往这一站，一扎马，扎完马之后，双手唰一个交叉，转拳交叉在胸前，然后左手晃，右手上，右手闪，左手冲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这老爷子古文啊，他就把自己所练这拳套子就打出来了。那你交流武术的时候，给对方练的时候，你不可能真枪实战，说我练练吧，来你过来砰砰砰两拳给你打吐血了，那能行吗？那不行。这个北春拳的拳套子亮出来，虽说这冯俊清大头，现在还没叫大头呢，得吃人以后，多吃人的时候大家起外号大头，他喜欢吃人头，最喜欢吃的就是人头，所以起名叫大头，食人王大头。这小子这看，虽说他这把式按老爷子的话说呢，粗糙的拳脚很一般，但是就套路而言，他一看人家这个叫功夫，每一脚每一步那个扎实，就这脚啪落地生根，这脚落到地下了你就动不了，你踢不了动不了。老头练一趟怎么样小子？哈哈哈哈，小冯啊，老头知道他叫啥。哎呦老爷子您这可了不得，这功夫，哎呦呦呦，这小子高在哪儿呢？高在他不说跟老头学，他是套老头，您这个太厉害了，冯啊你来看看啊，我今天喝了，我扎一马，啪，老头往这一扎马一站，来你踢踢我这腿。哎，老爷子哪还了得，您是我的恩人，您救过我的命，我怎么能踢你这腿呢？快来来来你试试。那我试试了，你试试。他过去咚踢一下没事儿，帮使劲又一下没事儿，使劲躺踹一下也没事儿，使足了全身的力气咣一下还是稳如磐石。老头说了，怎么样，这叫功夫，宝贝儿，要学呀、啊、就学得一鸣惊人，要么就不学，别这会儿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他。你说不会吧，会这三招五式，你说会吧，哎，还真是不成。你呀好好学，咱爷俩先别说啊，我这晚上没事儿，不开春你走不了，哪天我给你指点指点，指点你几招，我教会了你几招，你再回到河南，到洛阳，到你们那府衙，洛阳府，你就得说是捕头，你当捕头了，你就得升官，你们那几大捕头你得为首，那时候你多扬眉吐气呀、啊、反正你这个是指着捕快这块赚钱呢，是不是？你说到时候破不了的案你能破，你把这案一破，到时候钱不就来了吗？幸福的生活不就开始了吗？是不是？哎呦，我太谢谢了，爷们儿，您这是对我太好了。我跟您说啊，我不敢问您是谁，我也不想问您是谁。老爷子，我有机会我再练，您给我指点指点迷津。不管怎么地，我也想好好学学武术。行行行，先睡觉吧。哎，晚上给老爷子打个水。爷们儿，你让我帮你洗洗脚行不行？我求你了，您呢比我父亲岁数头大，我跟您尽尽孝是应该的，您救过我的命，您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您既然是救命之恩，我呢无以报答，我小冯啊就怀着一颗赤诚的心给您洗把脚，您无论如何给这机会。好好好，洗把脚就洗把脚。这小子就给老爷子洗洗脚，然后给老爷子铺铺床，然后给老爷子把夜壶搁好，然后给老爷子把那个晚上暖口的水搁好。搁水干什么呢小冯啊？爷们儿是这样， 您呢今天没少喝酒，明天肯定得渴，早上一起来漱漱口喝点水，哎，这身体能好。晚上半夜您要上完厕所准备结完手，您再喝一口呢，对您身体还是一样的好。哎，老头一看这人行，嗯，这人呢挺细致，对我还真的不错。第二天开始，这小冯俊清就反客为主了，没事就给老爷子做饭了。我说爷们儿，我会做点饭，我这人呢就在家里有点小钱嘛，我父母那个有个厨房雇了个厨子，我没事啊就跟他去学，真是学的川菜还挺地道的，然后淮扬菜也挺地道的，我们河南当地菜我也会，就是东北菜不会，真的没来过东北，也没听说过东北太多的事儿，听说东北就孤的炖呢，我这不会，我练练行不行？行，我告诉你宝贝儿。那你看就这么荒郊野岭，可得说是荒郊野岭，罕无人迹，就得说是这样的地方，有这么一个小房子，里头有这么俩人，这俩人不热热闹闹过这日子，这日子怎么过呀？要没有他老头，就是一日三餐练功夫，待着很腻歪，百无聊赖，待着很腻歪，出不去，因为自己身上背这案子太大了，到哪儿人家画影图形，你形象没有改变，看差不多就给你摁那儿了，摁那儿一调查，是你命就没了。这是一个悬案，可以说是中国当时的一个大的悬案。这老头是不说，这老头真正侠客，塞北奇人古文，专门把一些赃官给杀了，做一些好事，帮助一些穷人，把那些钱拿回来散给大家，让这些百姓们呢，穷人们呢，都能花着这钱，这叫杀富济贫，杀的是赃官，诛的是恶霸，所以他做了很多大案子，当今政府正在抓他，他是不能跟这小子说，他就教这小子做饭嘛，这个菜呀怎么泡，这木耳啊是黑木耳，这东北的黑木耳菌类里头是最好的，它降脂的，清血的，多吃这个比吃人参都好。爷儿两个交流心得，交流做菜，就这点小菜，这点冻肉啊，哎呦，这一准备挺好的。其实本来这老头每年都准备很多吃的，都是够一个人两个人吃的，就恐怕有人赶到这儿，因为经常有这种事儿发生啊，谁走迷路了没地儿去了，给人带点吃的走。那老头钱他也不缺呀，精神头也不缺，吃完了这顿饭，这小子又把茶给老爷子泡上了。爷们儿，您这挺喜欢喝这茶的哈，这茶挺好的，我给您泡上，这是花茶，对，东北人必须得喝花茶，什么铁观音呢、啊、这些东西大红袍都不能喝，东北人呢喜欢吃肉，比方说吧，冬天呢我们必须得吃肉，这叫里皮袄，外边穿皮袄，里头也得有皮袄，没有皮袄不成的，不吃肉冷，你看你这几天就恢复过来缓多了吧，是不是？是老爷子，这一处啊出去来半个月，哎，这半个月老头挺喜欢他，小子我呀、啊、真想教你两招，但是咱们非亲非故。老爷子就拿话给他喂上了。老爷子心想，我要教你，你就是我徒弟，我这一生还真没收过徒弟，我这北春拳呢，我一定把这北春拳传承下去，那就是你。看这意思呢，你家庭条件也不错，人也挺好，又挺正义，你说这些话，他就把别人的话都套到他身上，说他行侠仗义，是什么除暴安良，做点什么好事，编瞎话谁不会啊？我为什么要做捕快呢？我就是抓进天下坏人，我把这个天下坏人全抓了，我这捕快升不升官无所谓，只要我能做正经事儿，能为国家做点事，我就高兴。他老说这个，他一说这个呢，老爷子就高兴，跟我性格差不多，说我要教你，是我徒弟，我教你，你不是我徒弟凭什么教你？你得传承我这武术，我倒不想老有所养，说你养着我用不着，我这功夫一时半时没事，我这岁数一时半时也没事，这能有什么事儿？你呢要好好学，你是我徒弟了我就教你，你不是我徒弟我不能教你。所以老头喂他套他，我真想教你，哎，我这北春拳呢 北春呢、啊、北国的春天是非常美的，那时候丁香花一开，满山遍野的丁香花，哎呦，特别的美，特别的新，特别的香。北春泉，好啊，可是我教你，咱们俩一无亲二无故，说实话，你是我在山里头给捡了回来的，我对你是丝毫不了解，只是啊，在言语中话谈之中，我感觉你这孩子是个正义之人，挺仗义的啊，每每谈到你的父母啊，你都非常的喜悦，也透出你一丝思念之情，就是说呢，你对你父母肯定很好。人说不孝顺的人不能教，我能看出啊，你是很孝顺一个人，所以呢，我有心教你，只是咱俩没什么关系，我怎么教你呢？那个爷们儿，我吧，这是这样，我实话跟您说，我不一定能有那造化，我没有那么大的福报，我呢就当一个捕快，做点啊让老百姓宽宽裕裕的心情舒畅的，把那些坏人抓吧抓吧就行了。之前没遇见您的时候呢，我真是没有任何期盼，这次啊，我是把犯人也跑了，自己也没地方去了，差点死这儿。我这么年轻，其实我学这武术，我们家有钱，这么点就让我当了捕快，是我长得老成点，我这才二十多岁，我这是他撒谎啊，他不能不撒谎，说那个碰着你的是真是我的缘分，三生之缘，我怕我没那造化是一，二一个呢，老爷子我没钱，我没钱我怎么跟您学呀、啊？哈哈哈哈，小冯啊，此言差矣呀、啊，哈哈哈哈，我江湖人称塞北奇人古文，我古文啥都差，就不差钱。哈哈哈哈，想当初那钱我成了散财的童子，谁穷我给谁，走到街上看见要饭的我给，看见打马是卖艺的我给，看见算卦的没钱了我给，几乎啊我能帮助的人我都帮助。你这一说你喜欢帮助人，喜欢为穷人做事，好啊，好像我这性格就像我呀，这一像我就高兴，我就想教你，我不要钱，免费教，但有一样，你必须得拜我为师。老头说主题了，行啊爷们儿，行，我今天才知道你老人家是古文啊，对对对，你拜我古文为师，成为我北春派传人，我这北春派，我跟你说，你是第一个徒弟，如果我教完你不教别人，别人这武术就不会了，你可记住这句话，这句话说的挺讨厌的、啊、给他带来一身祸灾呀、啊、说我要教完你，我再不教别人，别人就不会了，你是唯一的传人了，说白了我死了你都得说这北春拳是你自己的，你自己独创北春拳，从拉一派另立一支，你是一代宗师。这小子冯俊清心想，哎呀，我他妈怎么有这命啊，这不是让我赶上了，让我捡着了吗？嘿，这老头要教我这个，想到此啊，这冯俊清是扑通就撩衣裳就跪着了，师父在上，我冯俊清家住河南洛阳，今年21岁，我给师父叩头，我爹是谁，我妈是谁，我在的衙门是怎么回事，我们的知府是谁，就把这话说得清清楚楚，就把自个儿家里情况，实际情况，那您听了这段书您知道，他编了一个情况，假身份，他姓冯这身份是真的，他爸爸是官也是真的，他这些懂他也是真的，他就跪下磕头，说完了履历，给老师磕头拜了师，老古文可乐了，哈哈哈哈，我也有徒弟了，好，今天开始我就教你好的功夫，我让你学我这北春拳，我让你在江湖绿林道上把这北春拳亮出来后，让大家都不知这是北春拳，打出来之后，这个你可以给他任意起名，你什么幻影掌啊，魔影掌，你怎么起都行，但是别人不懂，我是北春拳的创始人，我可以说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了，我把所有人的拳精华我给他串弄到一起了， 你看他都有影子，说这个像我们门的像不行，不是，哎，这全跟你那不一样，比他们门那还高一些。我今天就收你吧，我呢也介绍我自己古文，我呀没有亲戚了，没有朋友了，因为什么呢？我年轻的时候学会武术，我就仗游天下，我仗游天下，我天下到处去走，去杀一些个赃官，一些个土豪，富而不淫，为而不仁，这都认识我的手下败将，我就把他们都杀了，把他们的钱财聚敛到我这儿，宝贝儿，然后我再派发给那些穷人，我这叫杀不义之财以及贫穷之家。可是，但可是，孩子，我是杀人太多了，惹事太多了，两朝在抓我，周朝在抓我，也就是末唐时代在抓我，一直抓到宋朝，现在都在抓我，现在宋朝画影图形，拿我当了大鱼了，抓着我给多少多少银子，可是他们抓不着我，我在这儿啊，这是咱爷俩有缘分，哎，我把我的事儿也跟你说了，我叫古文，这是真名，姓古名文，江湖人送塞北齐人，这是真正的绰号，我当初也是东北人，闯荡江湖回来就在东北这儿，这儿离那宁古塔不远，基本上能见着的都是犯人，但是上这儿来的很少很少，我这地方非常的僻静，我在这儿隐居多年，不再踏入江湖绿林。好孩子，咱们爷俩是个缘分呢，天把你赐给我了，你可以叫做天赐。我那天是真没什么事儿，摆不了嘞，我出去转一圈，心思自己呀、打两个小野鸡子回来炖炖吃。没想到野鸡子没打着，把你给打着了，把你呀、打着了。回来我就看你像练武术的，还行。所以今天呢也是咱们个大日子，咱们做几个菜，咱爷俩喝喝，你快起来吧，从此后呢你就是我徒弟了。就这样，这冯俊卿可遇见了古文了，这就把他这功夫可就能教成了，这冯俊卿一下可就抖起来了，这回的冯俊卿要真学成了，那可真是没有抵挡没有对手的冯俊卿。冯俊卿高兴，晚上多做了几个菜，爷两个坐这儿要推杯换盏喝几杯，老爷子怎么看怎么高兴，心中暗想，哎呦喂，收一个好徒弟，我得倾囊而赠，把我所有的武术全交给我这徒弟，我让他成名露脸，宣牌挂匾。可是冯俊卿不这么想，冯俊卿心想，哈哈，你把东西都交给我之后，你看看我怎么把你拿下的。